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我们又到了这个聊聊这个南海话题的时候了。今天上午一直在说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是有报道就看到了中国在位于南中国海的永兴岛是部署了地对空导弹的。那么越南呢，肯定反应很激烈，以中国严重侵犯其主权为由，向中国以及联合国提出了正式抗议。那么我们今天早上也得到这个消息啊，就是美国也是呼吁澳大利亚向当地派遣军舰维护自由航行的权利。
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跟南海有关系的这个争端的话题，特别是要提出来啊，这里面中国是不是会恪守曾经所做出的一个承诺，就是不将南海的岛礁军事化。而且关键是澳大利亚是不是要参与美国的这样的呼吁，还是说继续的置身事外。那么今天呢，将对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今天参与我们这个热线讨论的嘉宾呢，第一位是悉尼大学法学院的林冰教授，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来自国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雷希颖，雷希颖你早。
你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跟南海有关系的，那么首先先放到林冰教授这里，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中国有没有权利真的是在南海岛礁去修建这些军事设施？
这个南海的争端呢是由来已久，它里边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非常复杂，有法律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有地缘战略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所以呢，你要谈到一个国家在一个岛礁上修筑这个军事设施，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恐怕呢不是很容易，就是简单的回答。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呢，说这个岛礁，我这一向是主张是我的领土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在我自己的领土上，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这个当然是我领土主权的一个部分。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南海呢，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复杂的一个国际争端。那么这里边呢，尤其是中国跟东盟的其他国家呢，在本世纪初呢，曾经签订过一个南海各方的一个行为守则的一个宣言。那么根据这个宣言呢，这个南海争端的各方呢，都应当承担一个自我克制，不将这个南海的局势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么对于这个宣言呢，那么很多国际上的法律人士呢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宣言，它并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的。但是中国政府呢一直是对这个宣言的它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效力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宣言的这个精神的话呢，那么中国现在在西沙群岛这个设置导弹的这样一个行为，恐怕其他周边国家都会把它看成不是一种自我克制，而是把这个争端这个复杂化和扩大化的一种行为。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违反了这个南海各方行为的这个宣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南沙群岛那里的岛礁非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严格的来说呢，当时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呢，他并不是说南海的各个岛礁非军事化，他谈到的非军事化呢，指的是南沙群岛，那么永兴岛是西沙群岛，不在那个范围以内。而且他谈到的呢，当时是南沙群岛中国在那里搞人工建设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严格的来说呢，你还不能说因为习主席去年说了这个话，中国今年这样的做法肯定就违背了以前的承诺。我个人的想法。
好的，那么雷希颖，那么转到你这里啊，我想请问你一下，目前呢菲律宾当然是在国际法庭上面对这个东西提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上诉。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说中国政府比如说不去应对，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因为国际法本身想要生效的话是必须双方都提起这样上诉啊，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反复声明过这个问题了。所以就菲律宾单方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国际法律的一个效力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中国作为自己 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的主权领土上去做一些包括是民用的建设以及有限度的一些防御性的一些建设的话，这本身是属于主权范围内允许的，所以就是这是属于应该是中国自身的一个权利吧。
嗯，
然后包括那个刚才林老师所提到的，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恪守承诺它并不意味着就是我什么都不做，尤其是在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什么前提条件呢？你要我恪守承诺，那首先是你不能打到我家来吧。但当你的军舰，当你的军用飞机都已经开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你还跟我说要恪守承诺，对不起，前提条件已经发生改变了。
那当时提出这个承诺的时候有这个前提条件吗？
因为南海行为准，因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它是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协议，是我们互相之间区域国家之间的一个协议。但是因为美国人在2012年，因为你希拉里宣布说美国在南海有美国的利益，所以你回归了。因为2008年以后嘛，美国确定了就是亚太再平衡或回归亚太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他就在南海搞出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举动。所以这种前提条件已经从区域化的一个问题逐渐转变为国际化的一个问题以后，中国在面对这种南海的各种变化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种坚守，但会随着最新的变化也去做出一些调整，而且这个调整是非常有限度的。因为直到现在中国不过是配了一些地对空导弹以及雷达，这是非常防御性的一些设备的，是在美国步步紧逼下被迫做出了回应。
那么地区间的这个势力平衡是不是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打破了？那如果周边的国家对于这个东西也是有争议的，当然中国认为这些岛是属于中国的，当然越南也可以认为部分的岛是属于越南的，当然菲律宾也认为部分的岛是属于菲律宾的，在出现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来军事化岛礁，会不会刺激当地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平衡，而且引起大家的不满？
因为首先是南海问题本身是南海各方，我们之前所强调的是南海各方处于克制，然后通过各直接的这种牵涉国来进行这样一个协商，然后中国一直提出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现实上呢，是越南、菲律宾以及周边其他国家首先对南海的各种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并且去积极的引入包括美国在内的这种域外大国，啊，通过招商的方法把各国都牵扯进了南海的这样的一个争端里面。与其说中国做出改变，还不如说是这些国家首先在迫害南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好，那林明教授回到您这里，您觉得同意雷西颖的这个说法吗？是不是说其他的国家先有行动在先，然后中国只是被动的进行一个应对？
啊，我这里先要这个更正一下啊，首先是关于这个南海局势，它这里边的国际法问题呢，现在正在一个国际仲裁案里边，有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正在审判。那么你刚才提到了中国采取的是不参与不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嗯，
那么这个仲裁案呢，菲律宾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它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提出来的，所以这里而且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仲裁的请求呢，已经被这个仲裁庭在第一个判决当中判定就是仲裁庭呢是有管辖权的，也就是说菲律宾的这个请求呢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从国际的法律界的基本的一个共识来说呢，那么中国拒绝参与、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仲裁呢，在法律上呢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应该说中国在法律上呢现在是处于一个下风。
嗯，
那么至于说涉及到这个其他国家先挑衅的中国在回应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我想这里的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呢，就是国际的海洋法呢规定了南海地区呢是有航行跟飞越自由的，那么这个中国从来也不否认，就中国一直认为它要维护这种自由。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啊、澳大利亚呀，如果有军舰经过南海的地区，哪怕是靠近了中国的这个主张权利的岛屿，那么只要是在国际水域里边，那么各个国家都是在行使它在国际上拥有的权利。那么中国同样有权利把它的军舰开到美国的附近去进行这个航行。那么中国事实上也这么做了， 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呢，如果其他国家是在行使国际法上所赋予的正当的权利的话呢，你不能拿这个为借口，就说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而且这个2001年的这个各方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宣言呢，这个宣言应该说中国到至今为止呢，并没有说我就不管了这个宣言，因为你们都违反了，所以我也就不受它的约束。那么相反呢，包括中国直到去年年底为止呢，都再三的强调这个宣言的它的严肃性、它的重要性。所以呢，现在我想这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在南海的这个争端上呢，中国自己说一套，其他国家呢也说一套。
嗯，
这个问题的症就在于中国的现在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呢，几乎没有实际上其他国家来予以支持或者予以同情。那么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你讨论国际法，你讨论国际关系的规范、国际关系的准则，如果你说的都是自己的一套话，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来支持你，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呢是非常被动的。
嗯，雷西莹，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我们搞国际法的同志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单纯的国际法思维啊。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强调最多的国际法是什么？是联合国海洋公约，对吧？
嗯，
1982年建立，1994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一个法律。
嗯，
而在此法律之前，中国就已经在南海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一个申诉，然后与各国呢在南海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讨论。各种行为是先于国际法之前的，而国际法本身是它不具备追溯过往的这样的一个效力的，所以是否去尊重国际法或是否使用国际法，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的话，一定是基于我们的一种现实。
嗯，
至于对于菲律宾的这样，
林教授有什么话说？
您先讲。
我这里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法律学者通常会把这个法律问题把它看得过高，这种批评是经常听到的。但这个问题呢，我想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呢也早就指出来。那么，在冷战以后呢，现在我们国际关系的发展呢是日趋法律化、日趋规范化。那么中国政府本身呢，从习近平主席到王毅外长呢，也是经常的反复不断的强调说，中国是国际法治的这个维护者、促进者，中国是要尊重国际法、推动国际法，从来就没有说过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违反现行的国际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么中国政府现在的问题呢，不是说他把法律问题考虑的太多了，中国政府现在很多的这个做法呢，是把国际上的法律制度呢虚无化。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法律上的立场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综合的实力，尤其是它软实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在跟周边的国家、跟澳大利亚、跟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你不讨论国际法，你只是完全讨论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话呢，这样你很难得到国际共同体的一个支持。那么我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目前陷入的这样一个被动局面呢，很大情况下也是正是因为他不重视国际法、不强调国际法，那么他提出来的法律立场呢，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这个支持响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抛开所有的国际背景环境去讨论国际法问题的话，这对于任何国家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有没有尊重国际法？有。中国有没有推进法？也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南海不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原因。但是中国强调的很清楚，南海是南海国家的南海，不是与之不相干国家的南海。中国要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是中国与域内国家协商，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谈判。
好的，
最后达成一种能够被广泛遵守的协议。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张先生您早。
你好你好。
您请讲。
有关南海争议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有几个步骤啊，中共这边可有很好的作为。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像我们玩象棋一样，他已经来将军到你的地盘了，为什么中国海军他不派几个军舰、勇敢的军士到他西雅图，经过他那个海岸，看他怎么做？你将军我将军你啊，对，因为在西雅图那边的，你要经过它，因为我以前船经过那里，你要还没到的时候就要跟他报备啊。不是，商船都这样了，何况军舰？说这已经他将军到你这里了，你还 你为什么不将去降低它呢？
就反制是吧？
就是在法在武的方面是这样，文的方面呢，这个南海这个准则是大家老早定的，
嗯，
其他东西国家都没有意见，
嗯，
就是菲律宾这个想靠着美国的力量，但是在民主国家，这个总统是没多久就会换人了，
嗯，
为什么不策动这个在菲律宾的华侨啊？把这个政治的局势把它改变，因为他那个阿奎诺总统他也快下台了嘛，他时间也到了嘛，对不对？
嗯，
我理解就这样。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那么张先生表达您的看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南海争端的话题。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嗯，那么今天聊的是跟这个南海争端有关系的话题啊。那么今天两位嘉宾是悉尼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林冰以及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雷希颖。那么刚刚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讨论得很开了，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马上还是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Alan 你早。
啊，你早。
哎，您请讲。
啊，这样的，
嗯，
我不得不说你几句话。
嗯，
因为我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话，我非常不认同第一位嘉宾的观点，
嗯，
我完全赞同第二位嘉宾的观点，因为很明显的嘛，第一位嘉宾说中国现在不尊重国际法，到底是谁不尊重国际法？美国尊重国际法吗？他在世界上胡作非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公然践踏别国的主权，他们是遵照国际法了吗？中国为了中国人民做了这么大的努力，喂养了这么多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给世界带来了大的和平，这个世界认同了没有啊？那些以西方主流媒体为主的那些人，他们对中国非但没有感激，还把中国说是威胁，这什么逻辑啊？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非常感谢 Alan 您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他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 Tom 你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各位嘉宾好，我觉得现在中国是秀才遇上兵了，而且这些兵都是土匪，不是正规军啊，美国他也不过是一个土匪头子而已，所以呢我建议支持第二位嘉宾说的话，第一位嘉宾大概是黄皮，叫什么黄皮白象象征吧。
好的，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看法。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好的，非常感谢您。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李先生您早。
您早您早。
嗯，请讲。
我就想的话呢，刚才这个林斌教授啊提到了，就说中国的实力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决策上的失误。
嗯，
那么我就想问，我们是讲法律还是讲拳头？是不是讲霸权？有能力了你就可以欺负人？
嗯，这是刚才这个意见是这个，雷希颖，你刚才是不是这个意见说这个实力没到的问题？
我没有强调这个意见
啊。好，
是林教授刚才讲到，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啊，没有盟友，没有实力。所以呢还不是时候。
嗯，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政府啊历来都是处于弱势。
嗯，
但是中国这么几十年都是在这种被打压被排挤被孤立的情况下在一步一步的求生存。
嗯，
如果中国人不去这么做，
嗯，
那么是有上帝会来帮助我们吗？
嗯，
正义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嗯，
我们觉得讲法律的前提一定要公正客观，要有正义。那么请问在国际问题上有多少正义啊？
嗯，
尤其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和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中，那么从历史上来讲，从现今社会来讲，有多少正义啊？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表达您的看法，非常感谢您分享。
我也插一句吧。
您请讲。
嗯，因为国际法本身它是在各国的一个博弈中逐渐形成的，就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呢，你需要通过国家的这样实力的增长，同时自己的不断争取，去获得更大的国际法的一个空间。因为国际法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把以前的一种行为以法律的形式给固定下来， 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中你不去争取，你不去努力，你不为不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话，国际法最终形成的时候，你才是彻底的一个被动。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转到林斌教授这里，有一个很快的问题问您，现在是不是说国际法的地位越来越弱，而丛林法则又继续上升了在国际环境当中？
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呀，尤其是我们的执政党啊，长期以来是这个在国民当中呢，是灌输一种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一种受害者的一种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呢，我想呢，我们在很多的国际关系的讨论当中呢，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些听众的一些说话当中呢，恐怕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应。那么国际法是不是越来越弱了？这个问题呢，我想哪怕是中国政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是很鲜明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最近这30年，在国际法律制度的这个运用，它的这个发展方面呢，中国是得益的。中国的经济之所以那么发展，中国的国力之所以这几年飞升，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现行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它的这个作用。而且我刚才讲到，中国政府呢，从最高领导人到这个外交的部门的这个官员，都一直是强调中国是要维护国际法。
所以您认为国际法的作用还是没有被弱化的，而且是中国也是在从中受益的？
我想说这个国际法律弱化吧，这个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国际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那么我想任何一个国际问题，尤其像南海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只是从一个方面，从一个法律的方面就能够得到解决。我想这个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但现在的一个国际的发展的趋势呢，就是法律问题呢，在国际关系当中呢，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那么中国政府呢，由于长期以来不重视国际法的运用的话呢，那么目前来说，在南海问题上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如果不再警醒，不再重视法律的作用的话呢，恐怕中国在这个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这个南海问题上呢，会越来越被动。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
这点上我倒是同意林老师的意见，就是国际法作用它不会被减弱，它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明确一点，增强是如何增强？国际法当前是不完善的，你需要中国需要作为更积极的角色，参与到国际法的制定、修改以及最后的调整的这样整个过程中。包括南海问题，在你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呢，我们自然而然的需要通过更多的一个努力去争取在未来国际法确定下来，尤其南海行为准则确定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主动性。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林先生您久等了。
你好。
哎，您请讲。
你好。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个国际的一些舆论都是就好像有受到了一些超级大国的那个控制。那个总是我感到听了电台，听了一些那个电视啊，看了我感到有很多东西很不公平。特别是对中国这件事情的话，这处理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听了都非常的反感。我发表这些意见。
好的，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看法，非常感谢林先生。我们下面来马上接听另外一位来自墨尔本的刘先生。刘先生您早。
哎，您好。
您请讲。
我是很赞同林教授的观点的。林教授说的太好了，我是希望以后有这种节目多请一些就是不同意见的嘉宾来说明这些问题。
您的看法是，
中国就是一个无赖的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然后第二位嘉宾我都懒得说他了，我只能吼吼了。
好的，那行，我们现在马上把时间留给后面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出现。张先生您早。
你好。
您请讲。
我想说一句话。国际的问题就不存在谁对谁错。只存在谁强谁弱。
没有对错，只有强弱。
对。美国人为什么把军事基地建到世界各地，它合法吗？美国人想打伊拉克就打伊拉克，说人家有生化武器有核武器，打完了之后什么都找不到，他还说打得对，美国人合法吗？中国现在开始强大了，中国要在亚洲占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就一定要把美国人赶出去。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亚洲部署所有的军事基地来监视中国，而中国不能说 no？ 对吧？
好，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强大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亮剑。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陈先生您早。
你好。
您请讲。
声音好吧？哎，听了这个评论很有比较有点热点，就是说最近的国际局势这样。现在很显然，丛林规则和国际法律同时并存，这个社会就国际社会的热点呢，就是爆发很多冲突点。现在南海的问题，中国是我判断中国已经做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或者国家的领海领土的权益的维权行动，特别是在北韩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应该联系起来看。现在问题是，丛林法则和国际规则并存的话，这个需要有个技巧。这个技巧呢，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治领袖要有一种开拓的视野。在美国和中国的在南海争执的话，实际上是美国在促进的作用。所谓国际法都是强者制定的，就像联合国常理安理会一样的。我以前谈过这个台湾的这个独立的法律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靠自己，一个是技巧，一个是实力。因为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比如说你遵守国际法，什么是国际法？国际法你遵守了，你能参与改革吗？国际法也要改革，也要创新啊，时代不同啊。现在认为把国际法来套南海，我认为这个是比较片面的。
嗯，好的。
如果把国际法套在南海，套在那里，全都能套，套给伊拉克，
好的，
套给卡扎菲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探讨。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了。那么大家跟这个国际法和丛林法则讨论的非常多，那么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非常感谢悉尼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冰以及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雷希颖参与今天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朋友，如果大家想继续收听或下载我们的节目，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那相信这个话题在网上还会持续发酵，欢迎大家呢多多留意我们的网站。